来去拖着我们继续的前行。所以让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将这一年这一天将这一个时刻来交托给主，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为着2025年，主，我们无论是得是失，我们无论是感觉到良好，我们过得充实，或是我们带有着许多的这个歉疚，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是看见你的恩典，因为主你应许你的恩典在软弱的我们身上显出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恩典，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回首2025年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看见有许多的遗憾，而是看见主你这个恩典所留下的脚步。父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站在2026年这新一年的开始，主啊，我们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依然是那么的混乱，许多的人仍然没有这一个的方向，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让过去的消极悲伤带到我们这前面来，因为主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寻得这一个的力量，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降临节教导我们等候，圣诞节在宣告着这一个的降临，但是在圣诞节之后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在没有这一个节期氛围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相信。所以约翰福音它不是从这一个的马槽那里开始，它不像这个马太福音，不像这一个的路加福音，而是从这个太初就开始。它这一个的本身就是一个的提醒，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靠着一个的气氛来去维持的信仰，而是扎根于这一个的上主永恒作为的一个信仰。所以那问题不是说圣诞还在不在，真正的问题是当节期的这一个的感觉消退的时候，我们返回这个现实的时候，基督是否依然与我们同在？约翰给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上主的恩典从来不依赖我们的情绪状态，或者是这个属灵的高峰，或者是这个的节期的氛围感动。他不是等我们准备好状态好信心满满才来，而是他主动的进入我们的这个混乱啊，我们这个有限和这个疲惫当中，他先赐下这个光，他先赐下这个恩典。所以主耶稣他再来其实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他没有说你准备好了没有，等你准备好的时候我才来，不像在这一个的北美，我首先来的时候要去探访，先要预约打个电话，不能够贸贸然上去的。不过我听说哈，我听说林牧师他可不是这样的哈，他没有跟你说什么时候探访你，他就出现在你的家门口。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觉得这个很好，是的。但是我初初来的时候，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的那个所谓说文化的那个的 cultural shock 啊，震撼，要先预定的哈。牧师你没有预定我，你不一定我在家哈，我也不一定准备好跟你探访。耶稣可不是这样子哦，他没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我才来，不是。今天我们要从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啊，一步步的来去归纳出三个的真理。第一， 恩典它的起步就是从太初开始上主的这个信使。第二，恩典它如何进入，就是透过这一个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三，这个恩典的延续，恩上加恩，使我们能够活出上帝儿女的这一个生命。好，我们来看这一个的第一点，恩典的起点，从太初开始上帝的信实。我们从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啊，我放心啊，我不会像那个学者们，有的学者啊，他们用了大部分的那个的年日，只讲前面三节，第一章一到三，用那个是很深奥了哈。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个的这一段的经文，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这一个的新译本当中，把这个一章五节把它翻译成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一个的翻译呢，或许更能够贴近那个的原文。原文这里是说捉住，黑暗不能捉住那个光，可能更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所以约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一句话呢，对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的这一些希腊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这个太初这一个词，对熟悉这一个的犹太我们今天叫旧约，就是犹太律法的人呢，他们立刻就想到什么呢？太初这一个词使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一个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约翰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不是从这个伯利恒才开始的，而是从这一个的创世以前就已经开始。所以接着他就宣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生命在他里头啊，也告诉我们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不能胜过光。那我们要在这里啊注意这一个的经文的顺序啊，不是先讲人的那个需要，而是先讲上主的作为。约翰他一开口就把我们的这个眼光放在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压力拉回到这个的永恒的起点。从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圣诞，这个圣诞节不是上主一个临时想到的这一个的紧急方案，不是他忽然间想起的。耶稣的降临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突然太糟糕了，上主才想办法来去补救，不是，而是从这个太初开始，就在上主的这一个心意和他的计划当中。那这对我们这一个的信仰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依赖这一个的情绪来去支撑的，也不是依赖这个节期的这个氛围来去维持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是不是顺利，不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成功，不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感觉到这一个的属灵。那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上主他不改变的这一个信实上。哪怕是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冲突， 而有许多看起来是都讲乌克兰和俄罗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两个都是基督徒国家，东正教，他们怎么打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不明白。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希望能够看得透。经文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那请注意，黑暗是真实存在的。约翰他没有否认黑暗，但是他说黑暗不是最终的那个主宰。就好像我们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否认魔鬼撒旦，但他同样不是最终的主宰。因此上主不是等这一个黑暗准备好了光才来，而是光主动的进入这个黑暗。亲爱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些我们活在这个异乡生活当中，而可能会面对这个身份与未来不确定啊，学生可能会面对这个成绩还有前途不确定而焦虑。我的女儿今年就要毕业了，很快毕业的时候，她不晓得她应该继续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可以不可以拿到这个身份。她发了100多封的那一个的求职信，你可以想象她是多么的焦虑。上班族可能会感到这一个的方向迷失，面对这个的压力很大，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家庭当中可能关系紧张，经济焦虑啊。美国在打关税战，那也关我们的事哈。健康阴影，世界的局势也因充满着这一个动荡不安。约翰在这里对我们说，你今天所处的黑暗并没有取消上帝从太初就有的光，你今天所处的这个黑暗并没有取消上帝从太初就有的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黑暗也许很深，但是它不能胜过光，不是因为我们很坚强，而是因为光比黑暗更真实，更加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很坚强，而是因为光比黑暗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有能力。第二，我们要来看看恩典的进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9-14，这里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说到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约翰非常诚实的地方。光来到世界却没有被欢迎。我常常这样形容，我们在加拿大很少看到这一个小动物的小昆虫，在我们家乡很多啊，蟑螂。蟑螂一见到光会怎么样？躲闪。我母亲因为要看病到大城市去跟我 弟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去之前有人帮他打扫房子，然后昨天星期六妹妹把他带回去，他就在这忙着打扫。打扫什么呢？他说：哇，你都不知道啊，这里有很多那个蟑螂的那个的粪便啊，排泄物啊。我讲呀，什么时候我的家这么多蟑螂啊？原来他讲错了，那个是壁虎的这一个的排泄物，不是蟑螂哈。但是我们知道蟑螂不喜欢光，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创造主进入这一个受造界，却被忽视、忽略了，被拒绝了。这提醒我们一个很真实的事实：拒绝基督，并不代表他不真实，而是出于人的黑暗，显示了人的黑暗其实有多深。但是约翰在这里也讲出了整本圣经当中或许是最震撼的一句话，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这不是一个比喻哦，在这里约翰他不是讲一个比喻，而是讲述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核心。上主他不是远远的给我们这一个的答案，而是亲自的进入这一个的历史，进入文化，进入处境，进入这个先知里头。这里讲到住在我们中间，它原文的这个意思呢，是指搭这一个的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搭帐篷。你可以想象耶稣上主他来跟我们 camping， 加拿大很喜欢 camping 哈。而且呢，我们在泰国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到处做这个 camping， 只要安全哈。但这里不行哈，还要这一个的这个预约的一些著名的地方，你要提前三个月吧哈。现在已经开始了，哎，你们有没有 camping 啊？你可以想象，与上主跟你一起搭帐篷。住在你们当中，这又让这个犹太人他们想到什么呢？就是想到在旷野当中，这个上主的帐幕他在百姓当中，而现在约翰他宣告说，上主不再是只住在这一个的帐篷里面，而是亲自的成为人，进入人的这一个的现实。换句话说，上主他选择在人的现实当中与人同住，这就是马太所说的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上主他没有选择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他没有选择高高在上的一个指点他没有选择一个抽象的属灵原则，上主却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一个婴孩的脆弱人生的这个先知，真实痛苦以及眼泪。圣子耶稣他的伟大在于什么呢？他的伟大在于他甘愿从一个无限的神因道成肉身而受限制于在于这个有限的人当中。他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但是你要知道，当圣子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式与我们在一起之后呢，他就从来没有再成为一个灵体，他就以我们人的样式他会再来，以人的样式以人同在一直到永远。他这一个放弃不是暂时的放弃那一个的天上的荣华富贵美好，他放弃的是一个灵， 起了你和我一样的，有形有体。然后他死后复活，他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以人的样式。这在我们的启示录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他的这一个的伟大。他以人的样式永远的与我们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习惯以这个理性思考，我们很重视这一个的现实逻辑。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信仰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上主进入这个现实。所以当你在这个办公室赶 deadline 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实验室课堂，或者是面对这个论文的压力，或者是家庭因着照顾孩子，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在接近人生的时候啊，为着那个账单、身份、未来而忧虑，每一天醒来的时候都要以这个疾病或者是先知来去搏斗。在这里约翰要告诉你知道，基督不只是存在这一个圣诞夜，而是选择就在这样的一个的场景当中，他与你同在。让我们确切的记住，基督不只是拯救我们的主，也是天天与我们同行更新我们生命的主。他不是一个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同行者。有一天他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为此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三点，我们要看见这个恩典延续，恩上加恩，使我们能够活出儿女的生命来。约翰福音第一章12到18节，我们重读着，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意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我们跳，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在这里再注意一下这一个的逻辑哈，不是先改变那个行为，不是那个人先改变行为，不是等你改变行为，不是等你和我先达到那个标准，而是先被接纳然后被更新。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特别，不是先等我们先做好达标，我们永远不会等到那一天，但我们先被接纳，相信他，被接纳成为他的儿女，然后生命被更新，越来越像他。感谢上主，成为上主的儿女不是一次性的这一个宗教事件，也不是靠血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成就，而是从上主，进而是一个持续的展开了我们生命的旅程。所以约翰他继续说，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不是一次性的祝福，在这里他是说一个持续性的那个供应。那我相信这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节奏，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基督的工作，然后我们成圣是让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然后我们差遣活出被更新的生命， 成为一个的见证。所以恩上加恩，不是说我们越来越厉害，而是上主不断的来去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好使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的信靠他，继续的顺服，继续的前进。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常常有新的计划啊，教会推出这一个的读经新计划，当然也会有压力了哈。然后会怎么呢？会有新的失败的可能。约翰他没有呼吁我们啊，再逼自己一把，而是邀请我们啊，活在一个的事实当中，就是恩典已经开始了，而且还在继续着。这就是何等好的这个的这个消息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不确定当中继续的信靠，当我们这一个的疲惫的时候，我们继续的顺服，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一个的盼望、和平、喜乐和爱。这真是这一个的把这一个的圣诞节的信仰活到这一个的现实当中。最后我们知道圣诞节没有结束，这个故事依然在继续着。从这个降临节等候到圣诞节降临，再到今天的新生活这新的一年，都是同一个故事，就是说从太初就开始，然后进入世界，住在我们中间，如今仍然以恩上加恩来去托着我们。这不是一个道德努力的故事，而是我们上主在拯救他主动的拯救的一个故事。这个拯救的故事是透过十字架上，是透过这个十字架来走上这一个的高峰，然后以这一个的死里复活作为这个完美的结束。而这一个故事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位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而真与我们同行的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恩典不只是给我们自己享用，当我们在学校、在工作、在家庭，或者是在这个社区里头活出基督的爱和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完成这个大使命，把这个从太初就来的光带给那些还在黑暗当中的人。信教也不只是我们往海外去教会也有呼吁，其实不需要到海外去。 UBC 我很惊讶的才知道说 UBC 这么多年了竟然没有这个学生团契不只是在海外宣扬也不是我们一个特别的活动，而是我们能够每一天在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上来去彰显基督的荣光，让我们身边的人看见基督，认识救主。那感谢主，在你们的这个协助之下，我们可以成功的开办这一个的启发课程，那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实现的宣教的策略。同时恩典的这个生命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我们需要日积月累的一个成长。我们不只是领受神儿女的身份，更要在生活和在教会当中继续的被更新。透过参与我们这个小组的团契、教会的侍奉、代祷扶持弟兄姐妹，那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来成长。就好像我们教会的意向，教会意向是什么？我也上个网站了凡是我们的信徒差遣信徒，在我们每一个被更新的这一个的生命里头，都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就像这个使徒约翰和这个施洗约翰，这里有两个约翰，他们所做的一样，为主做见证，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他。 但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不只是记得这一个的圣诞节，而是活在这个圣诞节所宣告的真实中，活在那位已经来临仍然同在并且必要再来的主所赐下的这个恩典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并没有结束，恩典仍然继续。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得蒙上主的悦纳。阿们。